我都是有件事宣布的，就是关于我们温哥华五旬节堂第36届夏令营的报名。我们都知道感恩了，由一年一度的夏令营快将来到，就是在8月10号星期日下午5:30至到14日8月14日星期四下午4:30，地点仍然是在太平峰学院。我们的报名表就已经是印了出来，有一部分如果今天可以是实体聚会的，你都可以在楼下是可以索取这些的报名表，而其他的教友亦都是会分别是用电邮是发给大家的。希望大家即是留意这个的报名是要在7月13号或者以前，是将这个回条交给伍少明兄弟、卢爱文兄姊妹或者是卢洪德兄弟。宿费免费，善费免费，希望大家都是为着这件事来到是祷告，也都是思想一下，除了我们自己个人之外，也都是鼓励其他弟兄姊妹参加。因为这些的聚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机会不是时时有的，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有一些密集的时间，可以在灵里面有更多的分享、祷告和共同研习圣经的机会。请大家都是留意，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跟兄弟姊妹联络。另外就是今个星期六的旅行，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是有报名的，因为今次是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很多参加的也都未曾去过，所以呢希望大家是留意你们的时间，或者早一点出发，因为也都不知道个交通情况是怎样，是避免呢我们是迟到，因为我们早上的秩序10:30就开始集体的活动，以往如果有支持的话呢，他们就会变成是 miss 了一部分，同埋也都是方便负责的兄弟姊妹可以是更加在这些事工上是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希望大家留意，也都是为这件的活动参加的每一位都是祷告，后神都是给我们藉着这些机会，不单止我们可以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机会是暖意是分享，也都是能够有机会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可以互相的是在灵里面是互相是介绍这个的福音，令到他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信仰。今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大家看到就是关于我们怎样能够活在上帝这个完全纯全的旨意里面。经文我这里有三段，其实主要来讲我是想分享的内容都是在罗马书第12:2，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或者请大家看新约180版罗马书12，只是读2节，这里说不要效法世界，要等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祂所喜欢的。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最普遍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什么是上帝对我们的 旨意呢？但我相信多数人都是想了解一下，究竟上帝对我们今生的生命有什么计划，或者上帝交托我们的又是一些什么的事呢？很多人问这个的问题，我相信无非是想知道怎样去做一些我们说人生一些重要的抉择或者取舍，例如或者想问一下神关于我应不应该移民去哪一个的地方呢？几时去做这一个的这件事情呢？或者选择去哪里工作，在哪里生活定居，又或者有些人会求问神，我怎样去选择我婚姻的伴侣，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家庭计划，有家庭的或者他会想下，我应该生不生小朋友呢？生几多个呢？有些在学业方面，可能你会求神，我应该选什么科呢？在事业方面，你又入什么行呢？做些什么的工作呢？我前途应该是怎样去行的呢？很多时候你都会希望有多些神的指引。其实这些都是一般基督徒在他们的祷告里面经常会求问上帝的事情。但这些个人的计划其实是会因人而异，也都会因为时间因为环境是会随时有所改变。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求神指引我们人生的路途，但恐怕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要了解上帝对他的子民，对上帝的家有些什么美善的永远都不变的完备的旨意呢？这个是超越时空超越地域对信徒对每一个信徒的期望。上帝的旨意除了想我们今生是可以蒙祂的福之外，祂希望我们将来更加能够享受灵魂的安舒，即是永生。究竟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怎样才是善用我们的时间，即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跑在这一条我们说恩典的路上，我们不是漫无目的，我们不是没有方向去奔跑，而是我们向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奔跑前进。但我们怎样不至于我们说空跑或者徒劳奔走这条天路呢？什么叫做空跑？空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行错了条路，你去错了目的地，你本来你想行这条窄路最终去到天堂，但是你竟然走在一条世界的阔路上，你最终原来去错目的地，就是向着灭亡的方向，你都不知道，即是你向错了一个标杆来到跑，这个就是空跑。徒劳跑这条天路，就是说你跑，但是你是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浪费气力，到头来你发觉我们所做的一切原来都不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 即是白费功夫，徒劳无益，不单止得不到上帝的称赞，反而受上帝的责备，不是被他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而是被称为恶兼懒的仆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追求属灵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在乎我们这个今生很短暂的生命，因为这一些一切都会过去。圣经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即是说要注重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财富今生的事情。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要先求神的国以及神的义，其他一切祂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一句经文的真理真的实践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很感恩，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了主，甚至我们认罪悔改又得到罪赦，还得到圣灵施洗，那是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国呢？我们说我们都愿意放弃 过去、有很多我们以往过一些没意义的或者很 虚荣的生活，很没意义的生活，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已经有好的改变了，我们又懂得每个星期守安息日，每日有灵修了，我们是不是就以为我们已经行在上帝的义路之中呢？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就是叫我们一次尝过罪赦圣灵施洗的滋味，享受过属天的平安，我们就以为已经得到一切，可以自满自足，跟着我们就可以很安乐。可惜现今世代教人远离上帝旨意的异端教训，就是这些花言巧语，令人以为上帝的旨意就是爱人，叫人一次得救可以永远得救，或者信主就会好成功，生活丰足。虽然这些很多都是根据圣经的教训宣传上帝的爱、上帝的宽容，但是漠视了上帝的圣洁公义，这些是断章取义。上帝的救恩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都知道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十章二十六节那里，大家不用揭，我读给大家知，大家都记得这些教训的，应该那里说我们若果认识这个真道之后，若果故意犯罪，就再没有任何可以赎罪的祭物，唯有战战兢兢等候审判和那些会消灭敌对上帝的人的烈火。而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至六节亦有同样的一句这样的经文，他说那些离弃真道的人怎能使他们重新悔改呢？因为他们曾经有上帝的光照，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得到圣灵，他们体验过上帝的话的佳美，他们感受过来世的能力，但是他们竟然离弃真道。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就不能使他们回头重新悔改，因为他们再一次将主钉在十字架上，公开羞辱他。我们知道希伯来的作者所劝勉的对象不是一些犯罪不顺的人， 而是那些被上帝选召而曾经得过救恩的人。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岂不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得过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要继续是犯罪离弃正道，甚至背叛真理，否则是会受到审判。这个是很严厉的警告，亦都证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圣经的教训。如果人人信主受洗就保证得救，那我相信个个人都没有怀疑就去相信，因为是没有蚀底的嘛。但是会不会觉得这个救恩好儿戏呢？这个真理是不是那么没有标准，甚至会人觉得不公平，受洗上天堂而不需要认真去守道的。我记得长者以前就是提醒他说，这个的讲法说不可以重新悔改，意思是说好难好难，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仁慈的，如果一个人真心悔改有机会悔改的时候，上帝不会拒绝。但是若果一个人硬心不肯悔改，他是会灭亡。所以给我们思想一些今日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学说，我们要很留心很谨慎，不要有恨养的意。如果不是好像昔日长者提醒，很容易啃骨，最弊啃骨而不知道，于是乎到最后发觉空跑一场，徒劳无功，就是很可惜可悲。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帝永远不变 perfect 的纯全的旨意。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一切跟以前应该是很不同，因为我们有新的目标，我们走的是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走主的道路。上帝的生命所赐给我们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样去回报祂呢？我相信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好好地去活出去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这个就是活出上帝对人的旨意。上帝对人的旨意是怎样呢？我想读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43章，旧约以赛亚书第43章，旧约609页第7节，这里是讲到上帝话。其实上到个就是前面那里是讲到上帝话，我是边个，我是边个，上帝的应许是很大。而他在第7节那里话，他是讲紧他的子民，他说这些子民他们是我的子民，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他们。在国语圣经说，我名下的人，这些子民就是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It's created for my glory。 在启示录第4章11节，大家都不用掀，我可以读给大家听，那里是讲到他说上帝，这位上帝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By God's will， 上帝是创造万物。 包括你同我。所以今日我们的生命实在就是在神的手中，上帝的主权。今日我们是按住上帝的旨意被造，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主。我们也都很熟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的身份是很尊贵的，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王室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是上帝选召宣扬祂，使你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美德。所以这几节的经文给我思想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主，是要宣扬主的美德，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个人方面，希望我们继续圣洁，做主所喜悦的事。另一方面，上帝也都希望我们做一个长进的成熟的，以致到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面更加专心侍奉祂，做主美好的见证，成为祂合用的器皿，将福音传开，宣扬主的美德。不单只是向远处，亦都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就是说我们将来的下一代的再下一代，都希望更多的人蒙恩得救。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广泛的课题，圣经的教训很多，关于神的旨意讲之不尽。所以今晚我想分享的重点，其实就是了解什么是上帝旨意之后，我们就要活在上帝旨意当中。主要的教训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世界，等上帝改变，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祂所喜悦的。这个经文很明显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s of this world。 第二个的重点就是说，要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 其实这两句，这两个教训是包括很多的内容，很丰富，希望都是能够跟大家分享其中我所学习的。圣经提到这个世界就是暂时被魔鬼所掌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都想跟大家读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是281页，新约281页。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第十五节这里说，不要爱世界或任何属世的东西，若你们爱世界，你们就没有爱父的心。一切属世的事物，如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及一切虚荣，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此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要消逝，但属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永远生存。使徒约翰就是提醒信徒，不要爱这个世界， 和世界上的东西，即是罗马说保罗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好像这里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消逝的，而且这个世界是对敌上帝的，因为这里说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很明显这个世界和上帝的旨意是对立的对敌的，所以爱世界追求世界一切的东西就即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爱世界就不爱天父，即是跟从世界就不是跟从主。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一个人呢就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爱两个主，你不是爱这个你就是恨那个，你不可以又爱上帝你又爱马门，即是财富。但是今天我们想想有多少的基督徒，一方面就是说跟从主爱主，但是两方面又不舍得这个世界，俗语说希望鱼与熊掌两者兼得。世界人世人即是就是最顾住的就是眼前的享乐，他们追求的就是今生的幸福。但是有多少基督徒其实都很认同世人一般的思想和享乐的方式的，那岂不是都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吗？我们怎样去好像这里说舍弃世界而跟从主呢？另外一方面圣经也都提到现今的世代是邪恶，最近我们都听闻这个世界这么动荡，中东的战事引起越来越多的伤亡破坏，人的邪恶是更严重，现今互联网上越来越多那些金钱欺诈的骗案越来越多，似是而非但其实是假的资讯，人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恐惧，于是乎造成很多困扰很多焦虑，世人就没有依靠了。但是基督徒又会不会被这些各样的纷争战乱罪恶的事情不安感到不安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世界种种的物质利益来到引诱以至到疏远了上帝？我们有没有被到世界的罪恶玷污了我们被牵连，我们都不自觉。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Not conform to the world patterns， 就是指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各种的制度价值观，我们说人的标准人的生活方式这些等等的东西来到影响我们，甚至控制我们的心思想法。但事实上呢，人的弱点呢就是很有从众，很容易有从众的倾向， follow the crowd， 跟风啊，追上时代啊，或者崇拜一些模仿一些偶像的心态。但是这个世界的潮流风气价值很多时候都是腐败的，是诡诈的，不公义的。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可以违反 道理的原则。世界很多这些是非对错的观念，其实是越来越模糊不清的，甚至有时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或者大家都听过，有政府可以公然认同公众公开的抢劫，只要不超过某种的金额就不算犯法。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道德败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但我们所认识的圣经的真理，上帝的标准是公义正直。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诚实地遵守上帝的道？我们诚实是不可以松懈，我们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来到去判断很多的事情，但我们要小心会不会被他们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是有偏差呢，偏离了真道呢？我们是不是凡事以上帝的观点角度来到去处事？我又记得很感恩，曾经在本国加拿大有个案，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做主婚的官员，就是因为他不愿意为同性伴侣主婚，他情愿放弃他这个高官的职责。亦都有人坚持不去参与一些违背真理的政治立场和活动，这个就是坚持拒绝不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圣经的教训又不是要我们与世隔绝，好像有些极端的思想呢，认为最敬虔的信徒呢就是避世的，入去修道院那里隐居，不参与任何世事就最安全了，不同人接触天，为了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分别为圣。但这个恐怕是很被动很消极的做法，你避开世人，你怎么传福音呢？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说话，以前我记得长者经常都提的，基督徒要出世然后入世，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就是先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即是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我们再回去这个世界来去生活，做一个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长者也都教我们同人同世人相处之道是什么，他说同捞就不要同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捞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两样东西捞在一起呢，但他们都是有分开的个体，譬如你的面和菜煮在一起，但都保持大家不同的性质、味道、口感，你可以吃到什么是面、什么是菜的嘛。但如果你是同煲呢，就是一种共融一体的情况，你煲粥你会将所有的食材煲很久，无论是米、肉、菜，你都煮烂到所有的原料都不见晒的，你都不知道你吃了什么东西。可能即是说跟世人相处呢，就是要坚持真理的原则，不可以妥协，不可以采取兼容共存的做法，即是不要被人同化了你，令到你变成一个根本就跟世人没有分别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怎样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我们每个信徒都必须要遵守的生活守则。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爱神、荣耀神、为神作证，真是真心诚意的在人面前尊重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点说，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做一个完全改变的人，就是包括改变我们的心，整个人的心思意念、价值观、对人对事各种的想法、态度等等。英文说 transform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Transform 的意思是指一种很彻底、很完整、很强烈的转变。中文有一个词语就叫做蜕变，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从字边做个兑现的兑字的蜕变，是源于生物的形质的改变，英文就是 metamorphosis。 我记得我以前读 biology 我很喜欢读这个字，因为很有趣，五个 syllables 很长的字，是讲到这个生物的改变过程。就好像譬如一只的蝴蝶，它的蜕变过程就是由卵一只蛋变成一条幼虫，跟着变成一个蛹，跟着再变成一只蝴蝶。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的转变都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跟先前的面貌、形状、生态结构完全不同的，每一次的转变都不一样。一个属主的新生命其实就是要这样，是跟原本的旧人旧性完全不一样。我们说 brand new，即是从未有过的新产品，全新产品。人的性情，有些人说江山就易改，品性难移。我想我们都明白，就算自己想改变自己都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性情，还要全部都改了，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因为这个改变不是出于人的能力，而是在乎上帝的作为。今天如果我问你，一只的鹰为什么可以在天上飞得这么高，高过所有其他的雀鸟，个答案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一只鹰。这个就是它的本性，它的本能。今天我们知道唯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心。圣经说我们人的心是很诡诈的，人是有罪的本性的。神蚊仔你不用教他，他都会一不高兴的时候就大发脾气、大喊。贪玩贪食都是神蚊仔与生俱来的一种的欲望。好细个，佢哋又有自私嘅倾向，最中意就系拥有，最难嘅就系去分享。冇人教佢，佢都会识得咩叫做唔公平 （unfair）。今日当我哋认识呢个真理，我哋认识主嘅温柔谦卑，我哋更认识佢点样爱我哋，为我哋牺牲，救赎我哋。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感受到主的爱，我们就自然愿意认罪悔改，诚心悔改。由那个时候开始，上帝的生命、主的生命就开始改造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愿意学效主，我们就有这个完全的改变，对人对神的价值观改变，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效果就是奇妙到好像判若两人，之前之后好像两个人一样。即是说那个改变是很显著的。我们都听过不少的见证，特别很多时候当你听到一些那些 罪犯的见证，你就特别感动的。那些杀曾经杀人、杀人放火、打劫、吸毒的罪犯，但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完全改变，他们甚至献身服侍主，成为很有力的见证传道人。这些人的心思意念真的完全改变，以致到他们不再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利，他们反而追求上帝的旨意，奉献自己为主工作。同样今天我们岂不是也都得蒙主的爱，受感动，得过神的罪赦、圣灵的施洗，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生命的改变，我们立心着上这个新人，我们学校主的性情，我们都曾经有改变。问题是我们这一种的改变继续维持了几耐呢？抑或已经打回原形，即是再被我们的旧人旧性所支配，我们再给回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到去影响败坏我们。我们都明白其实这个是人肉体的情欲以及在灵里面灵欲的交战，所以我们是需要靠圣灵再得回属天的能力才能够得胜。这个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每一日继续的战务。但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神的心思意念时时都是相合的，我们时时都能够与主连结的，那我们就应该会明白到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祂喜悦的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以致都可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会自然的结果就是去体贴神的心意，他就一定不会效法这个世界。所以结论就是其实这两点是分不开。所以我讲完这上面这两点，罗马书这个所讲的怎样实行上帝的旨意而生活，即是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之外，我还有两段的经文提出给大家参考的，就是你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七节，其实个内容应该就是由十五节至十八节，或者请大家卷去以弗所书第五章，即是222版。第十七节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但其实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十五节那里开始亦都是会解释到什么是不要糊涂，就是包括第，或者我们都读一读第十五节，你们的行为要谨慎，不要学无知的人，要学智慧的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目前的日子很邪恶。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醉酒会败坏人的，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要从心里发出音乐，赞美主，向祂歌唱，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各样事感谢上帝。这里提出几点，教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行为要谨慎，即是小心，你小心谨慎，你就不会那么糊里糊涂犯错。 行为谨慎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什么都要依住真理而行，也都说爱惜光阴，我们都学习过了，爱惜光阴即是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人生 的时间是很短暂，所以我们怎样珍惜神给我们的时间，是要做当做的事，应做的事，不是做一些无谓无意义，好像世人一般多时候都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做智慧人不做糊涂人之外，更要学习做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是怎样的，除了爱惜光阴之外，跟住呢度第十八节嗰度，十八第十九节，系十二十节，呢、这个就系喺主里边做一个嘅智慧人。我哋嘅生活方式系点咧？就系、是、要被圣灵充满。我哋有智慧，就系因为我哋时时得到圣灵充满，就有属灵嘅智慧引导我哋行各样应做嘅事。用诗篇、圣诗、圣灵歌对唱，发出赞美主、感谢主的声音，这个是每个信徒其实属灵生命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我希望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是提醒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行为上实践上帝的心意，每日我们做了多少这些的行为，我们又没有做多少呢？另外一节经文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大家这一节经文也是非常熟悉的，其实是三节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是三节最短的经文。237页，十五节那里说，要十六节，要常常喜乐，十六至十八节，不是十五节，要常常喜乐，十七节不住祷告，十八节凡事感谢。意思其实很简单，很清楚，也都是重复了刚才以弗所书第五章所那段经文所讲的，我们都很明白，我根本就不需要再解释。今天我们若果是属主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不住祷告，而且常常喜乐，凡事感恩呢？愿主都是祝福我们每一个都是能够活出一个真正信徒的生活，以至到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愿神祝福祂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请郑道贤兄弟领土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晚星期三的晚上都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敬拜你。更感恩的就是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之中有很多提醒，有很多学习，这些教训我们听了很多，也许因为我们实践得很少，或者只是听而没有完全都没有实践，所以今晚你再一次透过分享给我们再一次听闻这些宝贝的教训，但愿我们即从其中是要时时思想，即是不要突然听过就了，即是能够从所听闻的教训之中检讨下我们个人和你的关系是怎样， 实在多少时候我哋都系爱世界多过爱上帝，因此我哋渐渐的就偏离我哋呢条天路，直到我哋做咗好多唔能够荣耀主名嘅事情。但系感恩嘅，只要我哋能够时时嚟到神嘅教会参加聚会，唔好停止大众嘅聚集，你嘅话语就会时时提醒我哋，我哋就可以藉着你话语嘅提醒，再一次挺起嚟，再一次将我哋下垂嘅手、废弱嘅膝挺起，奔跑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嘅日子。求神都系继续施恩祝福，俾我哋真系在以后嘅日子，真能够正如刚才我哋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好似话我哋要常时快乐，不歇祈祷，凡事感谢，因为呢啲系上帝在对主耶稣基督，对于嗰啲信主耶稣基督嘅人所定嘅旨意。祷告之中都纪念我哋弟兄姊妹有身体软弱嘅，求神你都系怜悯医治灵性软弱嘅，求神你都系可怜，俾我哋真系能够从软弱变为刚强，从后退变为前进嘅。求神都系继续祝福带领教会嘅事工，亦都求神你都系呢俾我哋喺嚟紧呢个星期六嘅一年一度嘅旅行，都系能够从其中除咗得着肉身嘅舒畅之外，更希望能够共一啲未有嚟到我之中聚会嘅亲友，都系能够谈论福音。求神都系继续慈悲怜悯，教会嘅工作都放在神你嘅手上，求神你祝福带领，赐能力俾所有为神工作嘅人。求神都系俾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我哋应尽嘅本分，系要将呢个完全福音就个传开。黑夜已到，我哋又要离开。求神都系保守我哋脚步平安翻到家中，继续都系做神你所喜悦嘅事情，做荣耀主名嘅事情，能够明白咩系你纯全可喜悦嘅旨意。求神都答应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